好，非常欢迎大家能够在主日欢喜的来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主我们的神。今天也是2025年的最后一个主日，我们真的感谢神对我们这一年的保守和看顾，也感谢神在我们中间兴起拯救，继续的施恩在我们中间。我们真的向主感恩，求神也特别的也祝福在最后一个主日也兴起他自己的拯救。好，在开始之前我们还是来向神祷告。阿们。好，我们来看今天的一段经文，在路加福音书第20章，路加福音书20章第9节到第19节，从第9节开始，耶稣就设比喻给百姓说，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住了许久，到了时候，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去，叫他们把园中当纳的果子交给他，园户竟打了他，叫他空手回去，又打发一个仆人去，他们也打了他，并且凌辱他，叫他空手回去，又打发第三个仆人去，他们也打伤了他，把他推出去了。园主说，我怎么办呢？我要打发我的爱子去，或者他们尊敬他。不料园户看见他，就彼此商量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我们杀他吧，使产业归于我们。于是把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样处置他们呢？他要来除灭这些园户，将葡萄园转给别人。听见的人说，这是万不可的。耶稣看着他们说，经上记着，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什么意思呢？凡掉在那石头上的必要跌碎，那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扎得稀烂。文士和祭司长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当时就想要下手拿他，只是惧怕百姓。好，让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好，在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唱一首赞美诗，我们的经文就是路加福音书第20章第9节到第19节，凶恶园户的比喻。今天要讲的主题是，人若弃绝基督最后的恳求，必要灭亡。人若弃绝基督最后的恳求，必要灭亡。我们看到主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其实不仅仅是针对这些犹太人，这些宗教领袖，也是针对我们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享受到神每天供给我们的一切的需要，我们的生命气息都是他所赐给我们的，他也为我们预备了这美好的救恩的道路，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他应许凡信他的就不自灭亡，反得永生的生命。但是我们都是那样的拒绝他，不愿意来认识他，来寻求他，寻求他，来真正的来信靠他，来归向他。将来神也必定要从我们身上要来将交纳当纳的果子，但是我们还是那样的去抵挡他，最终他也会对我们说，主会对我们每一个人说，当怎样来处置他们。他说他要来除灭这些园户，将葡萄园转给别人。所以如果我们听到这美好福音的信息，神也在我们中间工作，我们还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本性走我们自己的道路，我们弃绝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这唯一的救恩的道路。因为天下人间神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只有靠着耶稣基督。但是如果我们弃绝了这唯一的根基，那么我们所最后所面临的就是那最后的灭亡。时间真的过得很快，2025年很快就过去了， 神也保守我们度过这一年，还存留我们的生命，还存留我们能够活在这活人之地，还使我们有盼望，让我们能够听到他的话语，而且我们也看到神也继续的在我们中间工作，来施行拯救。神绝对不会弃绝他自己的教会，虽然我们自己常常也亏欠神，但是神的怜悯和施恩，只要我们忠实的来传讲神自己的话语，他会与他的教会同在。所以在这过去一年，神这样的保守我们，也看顾着我们，但是也反过来，可能我们又背逆了神一年，因为我们还没有靠着神的恩典，没有结出那信心的果子，我们还没有归向基督，所以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忽视神所赐给我们的话语，神对我们的教导，神给我们的应许，神对我们的警戒，所以我们还继续的活在不信当中，没有靠到神的恩典来信靠耶稣基督而得救，让神的名得到荣耀。就像耶利米先知说怎样的为那些悖逆的以色列人悲哀，他说麦秋已过，夏令已完，我们还未得救，真的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又近了，那大恩大而可畏的日子谁能够承担得起呢？如果耶稣基督真的今天就来了，我们预备好自己了吗？我们真的能够坦然地站在那位要来审判万人的主面前吗？所以求神用他的话语来教导我们，真的如果我们去看英文的圣经，在旧约的最后一个词是咒诅，就是马拉基书最后那一节经文里面，神说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未来之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英文是最后一个词是咒诅，其实如果是人的咒诅，人那样责骂我们的时候，其实我们是都是很难受的，更何况如果是神的咒诅，那会是怎样？那是实实在在的，神的话语绝对不会落空的，神的咒诅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圣经神的话语告诉我们，在这末世神耶稣基督亲自的来晓谕我们，那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来晓谕我们，我们每一周都能够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也总是把大家指向耶稣基督去看，去仰望他，去看他的作为，去看他所成就的，去仰望这一位信实的神，那我们罪人唯一的救主，来接受他在你心中做主做王，你就必然得救，你会有那样的指望，在你的心里面有那样的盼望。但是我们往往继续的忽视神的福音的劝告，神的应许，我们不愿意转向基督，我们不愿意离开我们自己的罪，我们不愿意悔改，所以圣经说我们有祸了，我们有祸了，因为神已经为我们拆下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智慧成了肉身来向我们呼喊，说我要将你的心归我。我们知道神是何等的慈爱怜悯，他不是那邪恶的公头，他向我们索要的是让我们的心归向他，他会来带领我们，他会来保守我们，他会来看顾我们，他会使我们走在他平安的道路上，每一天活在他里面，享受他那丰盛的慈爱和怜悯，但是我们还是想要过我们自己的日子。所以耶稣基督也到处的来警告我们， 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他已经把与神和好的道路摆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面前，他吩咐我们信靠他就可以活，我们那死在罪人的灵魂就能够活过来，就有那永生的生命，就会有那样的指望，你会过与世人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所以求神也特别的帮助我们，接着这一段经文，求圣灵特别帮助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人，不要忽视拒绝耶稣基督的恳求，那是神的儿子来向我们恳求，我们不过是神的仆人，我们也就是神借着我们来恳求你们来与神和好，我们是替耶稣基督来求你们与神和好，来逃脱那将来的愤怒，逃脱那极大的死亡，使我们真正的归向他，享受在耶稣基督里那丰盛的生命。所以尤其是我们亲爱的家人，神也借着各样的方式也把你们带到神的话语当中，神的殿中，所以也求神来帮助我们身边我们自己的家人亲人，在他们身上来成就他自己那伟大的救赎的工作，使他们真正的认识到我们所信靠的神是那位慈爱怜悯独一的真神，他是如此的爱我们。好，我们把今天下午的时间交在神的手中，一起的再次来向神祷告。阿们。好，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人若弃绝基督最后的恳求必要灭亡。我们知道这是耶稣在世上最后的几天的时间了，这一天他是在圣殿里面来教训百姓，是星期二，在前两天星期天的时候，他骑着驴驹荣耀的进耶路撒冷，众人都那样的欢呼，那样的高呼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知道其中许多人可能并不真的认识他，而且相信他是那位弥赛亚，是救主，他们最多是把他当作一个先知，许多人也只是一个墙头草，风怎么吹就往哪边倒。再过两天就是星期五的时候，这些在星期天高喊他我何塞纳的这些人反过来高喊要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那么前一天他进圣殿里面去洁净圣殿，那么现在是星期二，他在圣殿里面来教训百姓。在前面那一段我们也看到这些祭司长文士这些长老们还在质疑耶稣做事的权柄，要来控告他，说他凭什么做这些事，凭什么把这些人推出圣殿，把这些牛羊鸽子把他 赶走，凭什么在圣殿里面来教训百姓，他们想要来控告他，想方设法的要来杀耶稣。但是主耶稣完全的知道他们的内心里面的想法，对他们讲这段的比喻，耶稣早就知道他们内心想要来杀害他，过两天他们就要把这位神所差下他来的所赐下的我们唯一的救主要钉在十字架上。但是神的旨意是让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将自己献上，为神的子民，为凡信靠他的人赎罪，来替他们受刑罚，是为他们成就救恩。所以耶稣基督根本就不怕他们，而是直截了当的指出他们内心的罪恶，他们的虚假，他们过来杀害他，但是他借着这样的比喻告诉他，他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看这段经文最后那一节十九节里面，这些人也看出耶稣是针对他说的，但是他们还是不愿意悔改，他们的罪胜过了他们仅存的一点点的良知。所以也让我们看到我们人性的 那种的堕落败坏到了何种的程度。虽然这个比喻无疑是针对这些犹太人，尤其是这些祭司长文士所讲的，但是绝对不能说这跟我没有什么关系。我们不仅仅是来讲一段历史，而是真的神的话语是针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如果你认为这跟你没有关系，可能你根本还没有认清到自己内心的那种的邪恶。耶利米先知告诉我们，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所以主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同样也是针对今天每一个人所讲的，尤其是我们已经听到了神的话语，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至少听过一段时间了，可能有的更长，但是我们也像这些人一样，还不愿意真正的悔改来归向他。神所要你接触的那当大的果子，就是信心这个果子，就是你要来信靠神的爱子耶稣基督，你的心来归向他，这是神所当得的。我们看到主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是非常直白很明显，因为他们都看出了是针对他们说的，是描述了他们的状况。我们也知道主耶稣经常用我们生活当中的例子来教导我们。我们看到这个比喻里面，这是一个园主，是他栽好了一个葡萄园，他为租户预备好了一切，他不仅仅是给租户一个空地，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他栽好了葡萄园，已经栽上了葡萄，除去了园里面的各样的荆棘杂草。马太告诉我们，他在葡萄园的周围围上了篱笆，可以防范各种各样的野兽来损害葡萄，也可以防止那些偷盗的人。里面也挖了一个压酒池，你葡萄吃不完卖不出去，你可以把葡萄压成葡萄汁，葡萄做成葡萄酒，而且又为他们盖了一座楼，可以让他们休息，让他们去看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园户为这些租户预备好了一切，他们只是仅仅去看管、去管理、去维护，他们不需要额外的花钱去摘葡萄、葡萄树，去修其他所必要的，园主都已经为他们预备好了一切。而且我们也看到园主给租户极大的自由，园主给他们葡萄园之后就往远方去了，他没有天天的去监控他们，而是让他们自由。而且园主所要的是在时候到了来收取当纳的果子，所以园主没有在葡萄园没有成熟的时候，果子没有成熟的时候就派人来收取，而是在收取果子的时候才派他的仆人来收取当纳的果子，只是当纳的，没有说你把所有的东西都要归园主。所以让我们看到园主的这种仁慈，他的那样的慈悲，他的那样的爱。我们也看到当园户打发一批又一批的他的仆人去收取当纳的果子的时候，都是空手的回去，甚至有的仆人被打伤，有的被杀了，但是园主还是那样的忍耐，最后差他的爱子去。而且我们也看到这些园户的这种的邪恶，最后把园主的爱子都杀了，他们想要霸占原本就不属于他们的产业。园户把园主的这种忍耐、仁慈、宽容当作他们变本加厉犯罪作恶的理由，他们以为园主是那样的软弱无力，什么都不在乎，无能为力，对他们的所作所为 认为没有办法，但是我们看到最后原主要来除灭这些凶恶的缘故，要将葡萄园另外租给那些能够按时交果子的缘故。所以让我们看到人的那种的背逆和忘恩负义。这些人听见了耶稣所说的比喻，也知道是针对他们的，说出了他们的状况，但是他们还说这是万不可的，你万不能这么做。但是我们都知道原主所做的一切都是天经地义。你想想我们在现实当中，如果一个人他花了几百万买一套房子，又花了好多钱去装修，装修好了又置办了必要的家具来租给那些租户，要求他们每一个月给合理的租金，那么如果租户不给的话，你想想房东可能早就把他赶走了。而且我们也都知道现在房东往往都是要求先交上押金，甚至可能要先交预交一个月或者一个季度的押金，你才能够住进去。因为都知道人的心是那样的败坏。但是我们看到比喻当中的原主是那样的仁慈，又是那样的忍耐，那样的耐心，是那样的慷慨。那么我们知道主耶稣所讲的比喻，这里面的原主所指的就是那创造万有的神，而缘故不仅仅是指这些以色列人，而且是指着我们每一个人。而这些仆人就是神所差遣的一个又一个的先知、使徒，这些福音的传道人，这些传讲神话语的每一个神的儿女。而这位原主的爱子无疑指的就是神的独生的爱子耶稣基督。所以主耶稣是讲这样比喻来教导我们每一个人。但我们先来思考以色列人，因为我们看主耶稣首先针对了这些犹太人、以色列人讲这个比喻，我们看到神是怎样的恩待他们。神从万国万民当中来拣选了他们，跟亚伯拉罕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约，神又怎样的保护他们、保守他们。他们的后裔在埃及为奴，神怎样的把他们从埃及将近200万人把他们领出来，他们在旷野40年，神怎样的保守他们、供应他们，赐给他们食物，赐给他们水喝，甚至也赐给他们肉吃，最后把他们领进了那流奶有蜜之地的迦南，把迦南人灭的灭了，赶出去制服他们，让以色列人能够享受现成的葡萄园、橄榄园、房屋。所以神把他们那样的领到迦南地，赐给他们所需要的一切，而且神将他的律例典章赐给他们，来教导他们怎样的来敬拜神，怎样的去遵守神的律例，来敬畏神。神都那样的来教导他们，差遣一个又一个的先知来教导他们，来警戒他们。神也保护他们不被周围那些强国来把他们灭了，就好像给他们围上了篱笆。神使那四围的那些强大的国都惧怕以色列这小小的国，不敢来灭他们。但是以色列人怎样的悖逆，怎样的效法他们周围的那些外邦人去拜偶像、离弃神，把神所差来的一个又一个的先知杀了，他们不愿意听神的警告，最后神也差来他的爱子来到他们中间，他们仍然是那样的悖逆，到了顶点，把神的儿子、我们罪人唯一的救主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也看到主耶稣怎样的来请责备他们，说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而那些先知正是你们的祖宗所杀的。 我们也看到新约的第一个殉道的司祭板也怎样的控告这些以色列人，在使徒行传的第五章五十二节到五十三节说，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的祖宗逼迫呢？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所以司祭板也是这样来控告他们。所以以色列人如此的背逆神，那么神要怎样的来办理他们呢？我们也看到，如果我们去看历史的话，耶稣死后的40年，在公元的70年左右，罗马兵就来围困耶路撒冷城，来屠杀上百万的以色列人，把整个城都烧毁了，把圣殿完全的毁了，连一块石头都没有留在那一块石头上，都把它拆了，完全的拆毁了，把犹太人赶到世界各地，让他们流亡。所以神这样的来刑罚以色列人。那些弃绝基督的人，他们已经在地狱的火湖里面咬牙切齿2000年了。所以同样的，这个比喻也是针对着我们每一个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造的，是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生命气息，我们的健康都是神赐的，我们身上的，我们的聪明，我们的才干，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恩赐，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神丰盛所赐予的。可能有的人有特别的一些恩赐，一些技能，人们都会说那是上天所赐的。其实那里面所说的上天，就是圣经所启示的这位那位独一的神，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尤其是我们这些人，神用他的慈身爱所把我们吸引到他的教会，他的殿中，让我们能够在神的话语当中来听到神那纯正的话语，耶稣基督的福音。因为如果不是神的吸引，真的没有一个人会愿意来寻求他。神自己说了，他从天上看下来，有没有寻求他的，没有一个都没有，是神自己的吸引。神又把他的仆人派到我们中间，让我们能够听到这纯正的福音。神没有把我们放在那些歪曲神话语的地方，受那些假教师假先知的误导。我们看到所找的教会只是让人做一个决定，做一个决志，让教会是认同一下就是基督徒了。我们不会这样的轻轻忽忽的来对待你那宝贵的灵魂。我们是把耶稣基督指示给你们，就像施洗约翰那样，让你去看那是神的羔羊。我们告诉你，他在十字架上已经为你的罪付出了代价，你在他的死上有份，你要悔改，要承认自己的罪，离弃罪恶，你要把你的心完全的来交托给他，来归向他，接受耶稣基督在你心里面来做主做王。而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恩典，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你要懂得来迫切的来求圣灵将这样的救恩成就在你的身上，直到你真的领受了，直到你真的体会到神这一生来对你的恩慈，对你的保守和怜悯，让你真的从心里面来向神感恩。所以你比那些被那些假先知所误导的人更加的有福，你比那些还留在黑暗当中的人更加的有福。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不同的程度上蒙到圣灵的光照，我们听到了神自己的话语，他的教导。所以神期待从你的身上来收取当大的果子，难道是不合理吗？那信心的果子，其实神不是要从我们身上得到什么，神是永恒不变的，我们不能够加添他什么，也不能够减少他什么。相反，神是要赐给我们恩典，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真正能够信靠耶稣基督， 让我们的心归向他，接受他来做我们生命的主，让我们拥有他，我们就拥有了一切。神要更加的丰富的来供应我们，让我们享受到神更加丰盛的恩典，让我们懂得来赞美他，来称赞他。当然你真的拥有了耶稣基督，你就拥有了一切，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耶稣基督里面藏着。所以你懂得神所要的是让我们真的归向他，从他那里领受更多的恩典。但是我们人就是这样的愚昧，我们还是那样的轻视基督的福音，我们听了还是不愿意去思考。你听完了可能你马上又回到这个世界，让世界上的事情来挤住你，去满足你自己肉体的私欲，你心中所喜好的，你去体验你自己的肉体。所以保罗说，如果你随从这个世界，你只是按照你心中所喜好的去行，那就是可怒之子，就是悖逆之子。雅各同样说，你体贴肉体就是有神为仇，你就是在抵挡神。所以你继续的在那悖逆神，不愿意真正悔改，离开自己所喜爱的罪，你那样继续的去抵挡主。所以你活在最终就是在抵挡主。而且更可悲的，你听到了神这样的严肃的话语来劝勉你，你可能竟然睡着了。你既然那样的能够睡着，这样的来对待你自己那宝贵的灵魂，在这样美好的主日，在神特别祝福的这样的日子里面，你竟然能够轻轻呼呼的来对待神这样的劝告，你那样的来对待自己那不朽宝贵的灵魂，而神却那样的看重你的灵魂，让你能够留在他的话语真理当中来教导你，来告诉你神已经为你预备了这样救赎的道路，他为你拯救你的灵魂付出了如此大的代价，他舍了他的独生的爱子，让他在十字架上是为着你而舍命流血受刑罚，是神使那无罪的替你成为罪，目的是要让你能够在神的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让你真正的在神看来你是一个义人，因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所做的。但是你却那样的轻看耶稣基督的死，你轻看他的宝血，你轻看他的十字架，你不信，所以你就是在弃绝基督，你就是把神当作说谎的。那么这位伟大的原主要怎样的来对待你呢，亲爱的朋友们？所以今天求圣灵来引导你好好的去思想。所以你就是那样像这些缘故那样，你对待神的一个又一个仆人，你让他们一次又一次的空手回去，他们能做什么呢？他们只能够回到神的那里来向神恳求。每一个神的仆人都是忠实的来传讲神的话语，诚实的来对待你那宝贵的灵魂。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们只是作为基督的仆人，是神借着我们来劝你们，我们是替基督来求你们，来恳求你们，让你们与神和好，让你们离弃罪恶来归向神。所以求圣灵今天让你不要再继续的让他的仆人空手回去，求圣灵能够在你心里面使你的心真正能够转向耶稣基督，你懂得来向他恳求，说主啊，求你使我回转，我必回转。主啊，我要回转，求你给我力量，我真的无力。你这样的来向他恳求，他必定会来给你力量。你懂得来向他呼求，神是垂听祷告的神，你求他赐给你信心，求他帮助你的不信，来除去你的不信，使你真正能够来信靠他，让你的心能够归向基督，好叫你在他里面享受更大的恩典。所以你懂得来向他祈求，你对他说，即便是我要死，也要死在耶稣基督里。如果这真是你从你心里面向他所发出的呼求，圣灵必定会引领你，你必定不会经历到那第二次的死亡， 你必定要在耶稣基督里面活过来，在天上分享他的荣耀。所以让我们来思考神的那样的怜悯，神的恩慈和他的忍耐，也让我们看到我们人有多么的背逆神。我们知道这个原主最后才猜他的儿子来，我们的神同样是在他的爱遭受了多次的拒绝之后，将他的儿子猜来，叫我们与神和好。而且神没有在遭到多次拒绝之后就收回他的慈爱来除灭他们。我们看到这里面原主说，我怎么办呢？我要打发我的爱子去，或者他们会尊敬他。其实对于神来说，神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我们本来就应该来尊敬神的儿子，我们非但没有这样去做，反而是来轻看他，我们不接待他。那位与父同等的这位神子，他本来就是那位独一的神，他道成肉身，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竟然就不接待他。我们也是这样，神赐给我们生命，赐给我们气息，赐给我们力量、能力、理智、良知，都是神所赐的。我们都可能说，冥冥当中有一位神，有一位创造者，整个世界万有都是他创造的，都在诉说他的荣耀。但是我们却不敬畏神，我们不去荣耀神。神给了我们良知，我们都知道什么是对错的。当到我们第一次说谎的时候，我们都会脸红。当到我们第一次做我们所不该做的事情上是实的时候，我们都会心里面不安。但是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压制我们自己的良知的时候，你就把这些做这些坏事就当做好像大家都是那样做，你就无所谓了。我们都是那样的压制自己的良知，自己的本能，我们都不想遵守神的教导，因为大家都不那样去做，所以你也认为自己做也是理所当然。所以我们都想要自己的葡萄园，也就是说我们都想要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都想要把这个世界属于我自己，我都想要自己过自己的日子，要按照我自己的方式来生活，我要按我自己的想法，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有权拥有我自己，都是把自己放在第一位。我们把神和基督都关在外面，我们都那样的拒绝有关神和基督的事，我们不愿意受到搅扰，我们认为我们不需要向任何人交账，神也管不着我，我的一切都是我自己所赚来的，都是我自己的努力所得到的，都是我自己的功劳，我不需要向神交账。所以现在大多数人所过的都是没有神的日子，没有神的生活，他们所思想的以为都是没有神。所以无论我怎样生活，神都不会来纠察我。这就是人的所作所为都是那样的，来欺骗我们自己，来压制自己的良心。但是神的话语告诉我们，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要审问。这是在传道书最后一章最后一节所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所做的，不管你是做了什么事情，将来我们都要站在神的面前，神都要审问。不管你做什么，我们都要向神交账。所以当圣经告诉我们，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那位与神同等与父同等的那位神，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受苦，他是来为罪人受死，为那些贫穷的可怜的灵魂开辟了这一条救赎的道路。但是我们认为这对我们是微不足道的，我不以为然，我想要过我自己的日子，走我自己的道路，我自己的决定，我自己的生活，我想要的东西。 我就是来不听神的呼召，不愿意听神的劝勉。所以这也是这个比喻里面所向我们表明的，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渴望自己所拥有自己所要的一切，但我就是不听神的要求，而且这一切都是我们故意的。因为我们看到比喻里面这些缘故，他知道原主所差来的这个是他的儿子，是他承受产业的，他们就彼此的商量商议，说我们要把他杀了，我们就可以来霸占这原本不属于我的葡萄园。所以这是有预谋的，是故意的，而且是他们是那样的大胆邪恶，但是他们计划好了，决心要来杀他。所以这也是表明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拒绝神，我们从来不是偶然的，不完全是我们人的粗心大意。你可能会推脱说我不知道，我知道的不多，我是跟大随大流，我是随波逐流，因为周围的大部分人都不信，所以你总是为自己的不信找借口。你听到了神的话语说的就是你的情况，你看到了得救的人跟世上的人是不一样的，他们是真心的去关心你的灵魂，但是你心里面还是拒绝神，那么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其实都是有决定的，你决心你自己计划好的。所以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拒绝神，我们背逆神，都是故意的，是我们故意不信，我们不愿意来听神的话语，我们都是不想放弃自己的罪，我们不跟神相反，我们不想要放弃罪，我们不愿意来顺服神，所以这是我们的故意。所以比喻当中的这些缘故知道他们自己在做什么，而且他们也打算这么去做。所以在第十五节里面告诉我们，这些缘故就把这个原主的爱子推出葡萄园外杀了，这就是他们做的。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周围整个社会，可能大部分人绝大部分都在做这种事情，都是无神论，就是那些说不可知的有没有神的这些人其实也是无神论。这样的人实际上就是把神杀了，他们把神推出他们的生命，推出他们的葡萄园，他们的生命当中杀了。不信就是如此，在神的眼中看来就是这样。其实你的不信就是在试图做这样你对你来说不可能，你认为是可能也认为是荒谬的危险的事情。你把神赶出你的生命当中，赶出你的生活当中，你把他挡在门外，你想要除掉神。就像有一位有名的传道人所说的，说堕落的人性如果真的有那样的能力权势的话，他真的会把创造自己的主神从宝座上把他拉下去。这就是我们堕落的人性，他如果有能力的话他会这么干，就像这些凶恶的缘故那样所做的，把葡萄园的主人的儿子杀了。他们认为原主毫无能力无所谓，可能我们也是这样来对待神的，我们认为神对我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们甚至认为没有神，我们认为神无能为力。所以就像传道书里面所说的，世人满心作恶是因为神没有立刻刑罚，没有立刻施行他的公义，所以人更加的变本加厉的去犯罪得罪神，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状况。所以那些没有真正悔改来相信耶稣基督而得救的罪人，其实一直都是这么做的。你的不幸就是在这么做，你就试图的想把神推出你的生命你的生活当中，你体贴肉体就是在与神为敌，你随从这个世界，你放纵自己的肉体的私欲，你的情欲就是在这么做， 跟这些原父所说的一模一样，你可能不认为这样，但是神的话也告诉我们就是这样。有的人可能会说你相信，你愿意相信，但是你却不愿意把自己完全的交托给耶稣基督，你不愿意把你的心归给他，你不愿意让耶稣基督在你心里面来做你的主，做你的王。你没有认识到你自己在耶稣基督的死上有份，你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是你的罪，因为耶稣基督是为了我们罪人的罪而死，所以你没有认识到你跟他的死有份。虽然你没有实际的动手，但是你在这罪上有份，你不愿意真正的悔改，你不愿意离弃罪归向他，所以你让他在你心中，不愿让他在你心里面，你那样的抵挡他。如果你真的愿意来接受他，让他进来，在你心里面做主，你所做不到的，你所不能抵挡的罪，你所不能够去胜过的，你所喜爱的那些罪，如果他进来了，自然这些东西都会出去，都会被打垮，你所喜爱的罪自然都会脱离。就是问题在于你有没有真的认识到耶稣基督是这样一位全能独一的真神。如果你真的认识他，你接受他，他进来了，这一切自然的就会脱离，因为他来就是要来除掉你的罪，来打垮你身上罪的权势，使你脱离你所脱离不了的。所以你要懂得来先来信靠他，但是你却拒绝他，你弃绝他，所以你要知道你所弃绝的是谁，那是罪人唯一的救主。所以我们中间有的人拒绝神，我们远离神几十年了，有的七十年八十年九十年了，为什么神还那样的如此忍耐，如此的宽容你，还继续的让你活在这个活人之地，还给你生命气息？是因为我们的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神对我们的宽容，对你的宽容，对我的宽容，他是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他不愿意让一个人灭亡，而是愿意人人都能够悔改来转向他。所以是神赐给你悔改的机会，神盼望你真心的悔改来归向他，来逃避那将要来的愤怒，逃避那极大的死亡。前面我们说的那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如果来了来临的话，谁能够当得起呢？谁能够去面对呢？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做你的中保，做你的避难所，你能够抵挡那愤怒的羔羊吗？就像启示录里面所说的，你宁愿高山把你压住，让你去躲避那羔羊愤怒的眼目，但是那是没有用的。所以神对我们继续的宽容，是他要让我们悔改。当我们看到我们神的恩慈，我们可以看一节经文，在以西结书的第三十三章第十一节，以西结先知书的第三十三章第十一节，这是神自己说的话语。十一节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呀，你们转回吧，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其实不信的人在神的眼中就是恶人，可能你以为自己还是一个好人，是一个良善的人。我们都知道主耶稣说他从天上看下来，有没有良善的？一个都没有。我们这些不信他的，在他的眼中就是恶人，但是他不喜悦恶人死亡，他喜悦恶人离开我们所行的恶道，转离这恶道而活，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就能够活过来，就有那永生的生命。所以这里面比喻告诉我们，这些葡萄园的主人，他最后要来除灭这些凶恶的园户，而且要将葡萄园转给别人。所以也在告诉我们，如果你拒绝基督，你继续活在自己的不幸当中，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已经 在十字架上为罪人死了，他成了我们罪人的赎罪祭，他是复活的主，他在全能神的右边，他有一切的权柄。所以如果我们把耶稣基督的血当作平常的话，我们又亵慢他所差来的施恩的圣灵，神的话语说你是要受的刑罚该怎样的加重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站在耶稣基督的审判台前，所以如果你继续的不信，走那灭亡的道路，但是神会兴起另外一个人成为他的子民，他所做的耶稣基督所付出的代价绝对不会失效，绝对不会因为你的悖逆抵挡他就失败了，神绝对不会失败，神会兴起他自己的子民来。所以如果你继续的不信，直到死亡，只能证明你本来就是那魔鬼之子，注定就要灭亡的，要承受神的愤怒。但是我还是恳求神来除去你的不信，圣灵使你真正的知罪而悔改，因为神这样还宽容我们，还继续的存留我们的生命，就是让我们悔改归向他，他不愿意人灭亡，他愿意我们靠着他的恩典，靠着耶稣基督而得救，让神的名得到称赞，让你享受他的恩慈。所以我们看到神的怜悯是何等的丰盛，我们也看到这些听见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而且还说万万不可，耶稣还看到他们，还怜悯他们，还教导他们，用神的话语去教导他们。我们也看到在前两天，在星期天耶稣上圣殿上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两节经文，在前面一章十九章，路加福音书十九章在四十一节，当到耶稣将近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看见耶路撒冷城，他快到了耶路撒冷，看见城的时候就为他哀哭，他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些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头里必要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围困你，必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为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虽然他马上要上十字架，他看到这些背逆他的耶路撒冷城的这些百姓还是那样的为他们悲哀，还是为他们哀哭，因为他说巴不得你知道这日子，在这样的日子能够关系你自己平安的事。神也是这样的怜悯我们每一个人，还存留我们的生命，他也巴不得我们知道在现在的日子知道你关系到你自己平安的事情，就是你与神和好的事情，你可以靠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与神和好，你真正的去体会到你要来尝尝主恩的滋味，来享受神的美善。所以我们看看神怎样的来教导他们，最后的两节经文作为我们的结束，耶稣就看着他们，经上记着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什么意思呢？凡掉在那石头上的必要跌碎，那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必要把谁杀了稀烂。所以今天主耶稣在告诉我们，神所应许，他所预言，你们所弃绝的这一位神所赐的救主，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神已经让他成为那绑脚的头块石头，就在诗篇里面已经预言了，告诉我们这是神的作为。所以神这样的来教导他们，你们以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你将他杀了，你认为你得胜了，但是神已经将这位拿撒勒人耶稣升到天上，他已经将他复活了，坐在全能神的右边，他成为我们的中保，为我们的大祭司，神把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他了，普天之下神只给赐下这位唯一的名耶稣基督的名，让我们可以靠到得救。 他是教会的根基，是整个教会都是建立在他的上面，所以他是唯一的磐石，是我们唯一的依靠。就像以赛亚先知书28章第16节所说的，以赛亚先知书28章16节说，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要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所以被以色列人所抛弃，被他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拿撒勒的耶稣，神已经将他从死里面复活了，让他升天坐在全能神的右边，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教会唯一的根基，是磐石，凡相信他的必不着急，必要得到永生的生命。这是神的作为，是主自己所做的。所以如果你拒绝他，你把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当作是愚拙的，当作是绊脚石，那么你跌在上面你就必要跌碎。就像保罗在得救之前，他没有得救的时候，他怎样疯狂的去逼迫神的教会，逼迫基督徒。我们看到主怎么对他说，基督对他说，你用脚踢刺是难的。你想想，你谁用脚去踢刺，是脚 是那个刺受到伤害，还是你的脚受到伤害，这是很明显的。所以你如果你是抵挡，你拒绝，你不信耶稣基督，你必然灭亡。就像用鸡蛋去碰石头那样，所以你拒绝他的结局就是在地狱的火湖里面。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你死去的身体要复活，跟你的灵魂重新联合，耶稣基督要把你的身体灵魂都丢在火湖里面，那是永恒的痛苦，是永不止境的。所以那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这是主耶稣基督说的。但是神还没有放弃你，那么你就不要放弃，不要继续的不信，而是要靠着神的恩典悔改，来相信耶稣基督而得救。因为神已经赐下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将他自己的生命献上了，他已经流出了他的宝血，他已经为罪人完成了救恩。神是借着这样的方式，让凡信靠耶稣基督的就不自灭亡，反得永生的生命。这是神自己所做的，是神为我们罪人所预备的唯一的道路，你没有别的道路。所以如果我们继续的只是围着自己，只是想要我们自己的葡萄园，只是把神赶出你的生命之外，你要拒绝他，那么你所面对的，所以神的话语告诉我，你不要忽略这么大的救恩，不要继续的来拒绝他，否则的话他会成为你的绊脚石，你掉在上面就必定要跌碎，将来那石头反过来要掉在你的身上，将你砸得稀烂。所以我们看到犹太人拒绝基督，结果神的恩典救恩也临到了我们身上，我们这些外邦人身上，神又施恩让我们听到了他这宝贵的福音。所以只要你真的真心的悔改，来离弃罪恶，信靠耶稣基督，把你的心交给他，你必然得救，你必得到那永生的生命。今天就是他拯救的日子，你不需要等到明天，得救不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得救就像从死里复活一样，立刻。只要你真的现在信靠他，从你心里面，你在你心里面来向他呼求，说神啊，求你帮助我，求你怜悯我这个罪人，我愿意归向你，求你在我心里面做主。如果真的从你心里面这样的真心的，你真正的向神恳求，神必定会垂听你的祷告，神的恩典必定会临到你的身上，他必定来施恩拯救你，让你经历到神的恩慈，神的美善。所以你凭信心去仰望这位救主耶稣基督，他做你的生命的主，他必定会来做你的生命的主，会带领你走这一生的道路，他会来做你坚固的磐石，你才能够永不动摇。所以求神特别的为他自己爱子耶稣基督的缘故，将这样美好的救恩成就在你身上，让你真正的能够来信靠 来仰望主耶稣基督。好，我们就到这里，唱最后一首赞美诗，99首坚固磐石。好，我们一起做结束祷告。阿门。